主要2017年2月2日周日礼拜讲到这，当为阮牧师讲到题目价值观的改变，
请同心来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阮同心做伙祈祷。主边满满的白天白上帝，感谢你的恩典，予阮真侪你的子儿，有份伫你的形象，你的款式，也有份伫你的产业，你的国。感谢你疼阮疼到底，无论阮过去犯偌济错误，有偌济歹看事，你拢永远看好阮，等来到你的面头前，准备要赦免阮。这款的疼是阮一生的避难所，阮的瓦壳。阮要敬拜俄罗斯，今仔日的礼拜，阮要尊主最大。天父上帝，阮也要向你求求讲，阮需要你，因为阮了常常以爱纪念家己属土分的本质。却掩面无看，家己是伫基督内底新创造的人。阮的心态，要常常看家己是萝卜，毋是踮伫上帝疼内面的囝儿。即使阮常常无法度疼人，无法度赦免人，阮会用阮善解的灵伫阮内面，无看家己是附着的上帝的囝儿。直到阮无法度付出，也无法度画出上帝子儿的款式来吸引人。主啊，恳求你赦免阮，怜悯阮。愿主通过今仔日为牧师的信息，将你的话刻伫阮的心内面，帮助阮会当搁较敢上帝的心意来三对者，予上帝的心意。会当更加多来成就伫这个地上，伫阮的中间。愿主纪念为牧师、或主传道，因一家为着福音所付出的加倍祝福伫因的服侍甲家庭。伫遐在中间有心灵忧伤的，求主安慰；身体欠安的，求主医治；拄着困难的，求主帮助。特别若有跋落伫上帝听以外离开教会的，求主扶持，重新坚固，求主的保护，洁净压盖阮今仔日的礼拜，赐予阮伫敬拜中来拄着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阮安尼祈祷，阿门。要请启明信歌队带咱来俄罗上帝，因要吟的诗歌是《带我到主身边》。
请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也感谢你，将独生子主耶稣赐予全人类，也因为主耶稣为全人类死过我，予我也得着救赎。也求你，予我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个人要好苦，要灵苦背，也个人要洗礼。也求你赐予我勇气，和承担的力量。予阮所背的十字架，行做阮每一个人的冠冕。也求你，当咱台湾教会志愿服侍的事工，争取信徒积极的参与，予社会当受祝福。也多谢上帝，过去阮常常靠毋着疼你，啊疼人的顺事，求你赦免。我现在。我要单单信靠你，谦卑、耐心、勇猛，全心、全情、全力听你。基础是听主比先向家己。主啊，你是听甲力量的源头，你亲自实现医生的听，予阮学习遵守听的诫命，并明白你的优先特殊。予阮学会安怎听上帝，才会学会安怎听兄弟姊妹。也恳求圣灵将你的听放伫阮的心内，予阮甘心乐意遵行听上帝的诫命。也教会主工，也今日播张思聪牧师的专讲，也基督徒圣名的再师，也求上帝带领。也到教会约我礼拜，也有定于三月十二。以南园休闲农场举行，也无论周笔会、开亚班礼拜来进行举行，一切顺利平安完成。也有个人因素，也因为辛苦白疼，心情乱了，未当来敬拜你的，也求主保守因，并且得到医治，也忧伤得到安慰，也乱了得到永寿，也求主保守带领。啊、主啊，有你的听在阮三角之地，啊、你的圣灵在阮中间。啊、今早起，我要通过陈维恩牧师的传讲，来领受圣经回悟的教示，来、啊、将你的话刻标在阮每一个人的心中，来、啊、使你活出主你要给的宽恕。也无论是所讲、心所想、所求的，都合主你的旨意。来祈祷，奉上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欢迎
相信我的来用多多的诗篇的诗歌来学上帝。 读上帝的话，读经在记载里，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节到十七节。因为基督的痛的疼痛，是别阮，是阮想一人替众人死，就是众人死。所以替众人死，是要予这些活的人，以后袂为着家己来活，就是为着替因死来搁活的。所以阮对因对他以后，无照肉体的捌人，啊，虽然捌照肉体的捌基督。大以后无甲安尼捌伊，所以人若是站伫上帝，站伫基督，就是做新创造的，旧的代志已经过去，也呾拢变成新的。台湾上帝祝福，听他伊的话，而且佫照安尼去行的人。在今早起的礼拜，我邀请到陈伟恩牧师来为大家来讲道。你所要讲的题目是价值观的改变。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对不起，我的台语还是没有办法拿来讲到，今天还是要用华语来分享，也要先跟长辈说说声对不起我要替我的岳父岳母，我的岳父是张忠荣牧师，他以前有在这边牧会过，那他今天刚好在外面有不同有别的服事，所以没有办法过来，但是他特别交代说要替我要替我的岳父母跟大家问安，他们真的是很孝念孝念你们，对，孝良念。OK， 我的台语不好到我都不知道你们为什么在笑，所以就是这个是所以还是用华语来讲就好了我要首先谢谢大家，我知道太平洋教会有多年来不只是在祷告，在今年他们支持我们，但是你们一直有在替在南太平洋一个小小的火山岛上面的教会替他们带祷。那今天来到太平洋教会，知道这个是我们都知道这是台湾玛雅各宣教士来这边台湾第一间的教会，在150多年前在这小小的岛上面建立的第一间教会。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也是在南太平洋那边有另外一个小小的岛，那个小小岛是更小更小更小，直径只有3公里的岛，在一个族群里面10年在那边建立了当地的第一间教会，那这个荣耀都要归给他们。我想在这边如果还不知道说我们在的服事的情形是怎么样我们在9年前到了一个国家叫做巴布亚牛几内亚，听起来很像在非洲，但实际上是在大洋洲澳洲的北边。那到这个国家这个国家一个特别的地方是这个国家有820几个不同的语言，一个国家里面就有800多个不同的语言，我们到了这800多个语言族群中间的其中一族我们就盖了房子我们接的是雨水，用的是太阳能，我们到那边开始跟他们住这个是我们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里面的原始部落我们的人我们的族人是泛神灵论的，我们一开始去我们岛上面有一些人认为我们是他们死掉祖先的灵魂回到岛上面来，目的是要把好的东西，就是把食物好处金钱物质上面的东西给他们，那这个是很难去描述他们那边的人的情形。我记得我们去年带我们孩子两个，一个5年级，一个6年级，他们在巴布亚牛几内亚长大。那我们带他们去台湾的九族文化村，那去看那九族文化村，他们看完之后，他们的结论是，他们九族文化村的那边的样品屋非常非常的先进，就是因为他们在巴布亚牛几内亚长大，但是我跟他说那些样品屋是100多年前台湾的原住民住的，但是对我们的部落里面的人来讲，那个可以算是台北101一样，就是这个是我们所去服侍的一个族群是我们可以说是被时间被世界忘记的族群但是我相信在主耶稣我们的启示录第7章第9节那边说到最后有一个敬拜万族万民万邦每个语言都会敬拜他的时候，我相信 在巴布亚纽几内亚这个部落里面是不会少的。那一直从上次来到太平金分享到现在，其实教会有很多的增长。那现在我想用短短的一个影片，五分钟的影片，很快的用影片的方式跟大家呈现神这几年在那边所做的事情。 fall through God and me marking you plan my merry blong this for ground ya and marking you plan a kid up in you plan for kid up blong six blong him now and by marking you plan na you plan by stand up blong this will happen but before through you come long this plan time now ya God the talk blong him and me stop was him touch so this is the same plan talk you plan by behind him he go in that blong this time by come back na kissing you me he go long place heaven blong him 我刚刚说从很久很久以前一直到现在很久很久以前神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这边的人他建立了第一间教会那从以前一直到现在他的话没有改变从现在一直到永永远远我们一样的要继续的跟随他一直到他再次回来啊、带我们去啊、天堂带我们去天堂这是我想这个是啊、那边的教会跟我们这边台湾的教会一样的心神建立的东西是不会再倒下来的而我们现在啊，我们的责任是好好的站在神的话语上面我们继续的做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一直到他有一天让我们回天这样那啊，刚刚在最后有看到那边的一些代祷事项在那个这个影片是去年年初做的那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刚刚一个代祷事项说我们要安立第一代的长老在去年的十月我们已经安立了BM 岛上面第一代的长老有五个弟兄五个家庭他们的姐妹也都是太太也都是姐妹现在成为教会的长老那现在在我们岛上面其实我们宣教士已经两年差不多两年都没有都不需要特别在主日讲道都是当地的长老弟兄在讲道你们或许我们上次来的时候有放一些以前的影片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有一点点的不一样以前早期我在这边放的影片大部分在影片上面所做的所在教导的都是宣教士都是白人 OK 在我们岛上面你不是黑的就是白的所以我也算是白人但是你看刚刚的影片我们看到一开始我们要呈现的见证是一开始受洗的时候 OK 是我们宣教士在受洗但是完了之后怎么样是他们在受洗本来是亚伯拉罕在演其实白人在演之后呢亚伯拉罕变黑的本来是白的耶稣掉在十字架上最后变黑的耶稣掉在十字架上他们说这个是我们的教会这不是你们差会不是你们机构不是你们白人的教会这个教会是属于我们本岛我们自己的教会我们有自己的责任也在上个月他们第一次我们的人有差不多三千个人我们的族人有三千个人他们住在三个岛上面那每个岛差不多距离是30公里那上个月呢我们的教会第一次有一群弟兄姐妹跳上船到了第二个岛目的就是要把福音带给他们已经在准备我们的教会要成为宣教的教会能够把第一代的宣教士派出去那这个是一个被宣教士所建立的教会我相信是一个会派出宣教士的教会那我想这是神在太平洋教会的心意也是一样那我要问大家当耶稣把大使命给门徒的时候当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他的大使命给了几个人你想一下在马太福音28章说他大使命给了几个人他的门徒嘛对不对只有那个时候只有他的门徒在那边那12个人已经只剩下11个了他的大使命一开始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只给了11个人那这11个人有没有说比如说我们只有11个人呢我们可不可以等到我们长更多我们有更多我们再看我们大家你就先升天我们大家回去家乡捕鱼我继续回去做我们的工作那有一天呢我们一不小心变更强壮了 OK 我们再开始做这个大使命没有这11个人因为这11个人的服从现在在台南太平洋有教会因为他们的服从现在巴布亚纽几内亚一个跟我们没有关系的小岛上面有一个教会我们现在这边有没有超过11个人有那这个大使命我们没有理由说我想在台湾的教会在任何的教会我们没有理由说 OK 如果你的教会一个教会真的少了11个人 OK 我可以讨论但是如果任何大过11个人的教会我们没有理由说主啊我们教会还有很多很多的事工我们先要把这边的事情做好之后呢那个宣教士是最后再加上去的 其实不是，大使命是给，不是耶稣给宣教士的大使命，是给我们每个基督徒的大使命。那也是很直接的，我们看到那边在巴布亚纽几内亚的教会他们说才五年而已，他们说另外一个岛上面的他们现在还没有听到福音，所以我们要离开。我们说从我们看他们只是到30公里外面的另外一个小岛我可以跟大家说，其实当他们离开我们的本岛，其实他们等于说是好像就是一个人没有什么钱什么东西都没有带，就一个坐一艘船去美国生活一样当我们的人离开了他们的祖先的地，已经没有办法种田，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在我们岛上面钓鱼，去一个新的地方，这个是他们真的是放下全部的东西愿意要去。那这就是一个回应我们岛上面回应大使命的不是他们比较属灵，而是神的话在他们眼中，神的话说了，那就是应该要做的事情通常我到不同的教会分享讲道分享宣教，那我的讲道里面当然会有很多很多的见证但是我希望今天我不只是要跟大家分享在南太平洋的见证，我们今天也要花一些时间到神的话语里面去我小时候也是在教会长大，那每次有宣教士要来教会讲道，我就心里非常的高兴，非常非常高兴。那但是我高兴的原因不是因为我小时候就想要做宣教士，就是我高兴的原因是通常牧师讲道都要讲圣经，那宣教士来呢就只要讲见证就好，那就讲故事，反正圣经也不用听，那也不比较不会容易睡着，那我就反正他们来，那宣教士来就讲那很远很远那边故事，那大家的心里面就很暖和，很感动，那感动完了，那宣教士回去工厂，那我就继续过我的生命，就没有太多的改变。但是至少说这个主日好像你看我听到比较不一样的讲道一样。但是我希望今天我们不是只是来这边分享见证的，而是我们要知道在这本书里面给你的命定是什么，给你的命令，给我的命令是什么，我们的生命要怎么样因为这本书开始做改变。那很多弟兄姐妹会问我们说，你们为什么要去巴布亚纽几内亚？那我本来以前的影片里面都会放一些我们住在一个海岛上面，我们住在离海，我们坐船要150公里到外海去，那我们的海的主食当然都是鱼。那一开始早期我们的宣教的那个事工影片，我们都会放一些在那边钓鱼的照片，但是我现在都拿掉了。你知道为什么我拿掉吗？因为我每次以前在教会分享完之后，只要有任何的鱼的影片之后，通常完了之后都会有弟兄过来跟我说，哎，维恩牧师你好伟大哦，然后呢就说我好羡慕你在那边的生活。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也很喜欢钓鱼。那这个是对我一点鼓励都没有，一点鼓励嘛。也有姐妹会跟我太太说，你们那边好好哦，你们那边都可以吃有机的东西。那我们听，但是其实当我们从远方过来的宣教士，我们心里面听到这样子，那当然弟兄姐妹不是故意的，但是他们如果我们看到一个影片，只看到风景，只看到海边，只看到鱼，只看到蔬菜，有机的蔬菜，那我其实有的时候想问那些弟兄姐妹，你就是我想要吃有机的东西，我难道没有钱在台湾买吗？我想要钓鱼，我难道不能够在台湾钓鱼吗？那如果神的话语没有命令你跟我教会要离开本族本家，去万族万民，使他们做耶稣的门徒的话，那我们的选择是不合逻辑的。我是你们看过最笨的人，没有任何的原因，我们应该要去到那个原始部落，在有登革热、有疟疾，我还没有讲，我中间是一个活的火山。我们在那边过了9年的日子，没有任何的理由，不是有机的食物，不是那边的鱼，但是到最后我们的动机是神的话语很清楚，很清楚命令我们，命令我们要去。所以我今天我们要思想的是宣教的动力是什么？ 那甚至我们不要讲，我们不要只讲宣教，我说一个基督徒活出一个顺服神的生活，这个动力是什么？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基督徒要有一个价值观的改变。那当我们说价值观，什么是价值观？价值观就是当你的生命、我的生命，我们做任何决定，大大小小决定背后所用的量尺，在你的眼中，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什么是永恒的，什么是短暂的，什么是值得你去追求的，什么是不值得的，什么是先，什么是后，这是我们所谓的世界观，我们的价值观。我相信一个基督徒只要有一个从圣经、从神、从圣灵替我们架立的价值观以后，我想很自然的你会走上神，你会走上神所预备你要走的道路，你要走的道路。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其实只有一个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14节到17节。我想我们从17节开始讲，17节是我们都很熟悉的，我想在华语里面很多人都我们很多人都可以背。哥林多后书第5章第17节怎么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经过去，都变成新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怎么样？新造的人。 OK， 经文我们要怎么样变成新造的人？若有人在教会里，又若有人在教会的建筑物里，还是不是啊？不是这样讲。若有人在基督里，所以圣经不是说我们的改变，有新的人怎么样，就有旧的人，对不对？那旧的人改变是这个旧的人要在基督里，他就会变成新的人。所以不是旧的人今天走到教堂里面一起举手、一起唱歌、一起读圣经、一起，我们的信心如果没有放在那死在十字架上之后在空坟墓起来的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的信心是我们可以星期天做基督徒好像应该做的事情。如果我们的改变，一个新的生命的改变，只是我们星期天现在没有在家乐福买东西，而是走到教会里面坐在这边2个小时的话，那对不起，我可以说你还不是新的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经过去，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有旧的东西会变成新的。你们大家有没有闻过新车的味道？应该有嘛，对不对？就算你没有，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开过新车了。我刚刚讲新车的味道，大家都在点头，因为新车味道是一个怎么样很特别的味道，新的塑胶、新的皮革、新的金属，你走过走去，甚至有车子的香水是怎么样？他们甚至是去研究那个味道的那个化学的成分，他们就香水喷出来就像是新车的味道，新车的味道，新车就应该要有新车的味道。那问你，如果你今天花了几百万买一台新的进口的车，然后你很高兴的去车厂要签完，你把那个什么签约签完，然后车厂把钥匙给你，然后你很高兴，外面看起来是打蜡，是亮的，是新的，然后你走进去，你走进去坐下来，你开始闻到有麦当劳汉堡的味道，然后有好像鞋子啊，在下雨完之后，这种鞋子雨伞那种酸酸的那种味道。我问你，你会把这台车开回去吗？不会吧？你会走出来跟车厂说怎么样？这台车不是新的，你换一台给我。一样的基督徒，当我们在基督里，我们的味道是新的，我们的生命是新的，因为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是新造的人，旧的跟新的是要不一样。而且这个不一样的地方，我要再说一次，这个不一样的地方不是只是我们基督徒外表应该做的事情，你应该去教会，应该坐在那边，星期天应该坐在那边，不是了。我说的是，当我们等一下离开这个礼拜堂或教会之后，我们回到家里，星期一到星期六，我们在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学校、 我们的婚姻，我们跟孩子关系，我们做的决定，大大小小的事情，我们是用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还是新的价值观？你们刚刚看到那个影片上面，第一个弟兄，他眼睛在讲的时候看到看旁边，然后他说，不管你是黑的还是白的，我们大家都会到天堂。你们就是第一个刚刚分享的弟兄，你知道，当我们还没有分享福音，他还没有听到福音的时候，他每次在2012年之前，他每次一走到我们家的附近，我的眼睛会开始看到我的孩子在哪里，因为他是我们岛上面吸毒吸最多的人。我真的不知道他在我们家附近他会做什么事情，但是因为听到了福音，他的生命就改变了。那他吸毒吸最多，他跟谁买了你知道吗？他跟刚刚你看到第二个那个弟兄买了，那个，他跟第二个买了。第二个他不吸，他卖最多，他是现在教会五个中其中一个长老，他也很有可能是第一个跟其他一个家庭第一个会去另外一个岛，成为我们岛上面 BM 族的宣教第一个宣教士。这是他生命的改变。若有人在基督里新的改变，那他有没有星期天有没有来教会？有。但是当他一个人坐在家里，坐在火堆前面，他的生命也一样的改变。他不再一个不再吸毒，一个不再贩毒，现在变成就算受到逼迫，就算受到嘲笑，他继续的跟随主，所以他变成一个新造的人。你知道，当2012年我们岛上面第一次大家第一批的基督徒诞生之后，我们岛上面的语言里面没有基督徒这三个字，我们岛上面从来没有基督徒，所以没有我们所谓的就是没有这个字，没有这个字。那所以那第一群神的孩子一开始他们就开始讨论，我们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要叫我们是什么？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名字，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名字。所以他们说，他们那个时候就开始说，基督徒神的孩子属于在神的家庭里面，他们就是 Ein Betamot Maridi， 的意思是活人。然后呢，在那个时候，只要还没有信主的 Ein Betamot Maridi 是死人。所以我们在岛上，这个听起来好像有点刺耳，我完全没有。如果说你今天是慕道友，我完全不是说你是用国语，用华语的意思骂你是死人。但是在我们岛上面，这个并不是好像这个是甚至是我们在岛上，我们会用那边两个人走过去，他们还没有听到福音，他们还是死人，我们要去把福音给他们。但是这是很直接的形容，怎么样？这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事情，不是你星期天去哪边而已，而是我们生命完完全全的改变。如果这些在彼岸岛上面第一群基督徒，他们认为他们生命没有太大改变的话，他们只是听这些白人，反正白人牧师、白人宣教叫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的话，他们不会急着大家在讨论说，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名字，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分位，我们需要一个新的一个形容词来形容我们的生命是什么。但他们马上就开始讨论。所以我要说的是，新的跟旧的，活的跟死的是不一样，一定是要不一样。那我们下一个问题是，不一样在哪里？不一样在哪里？不过其实答案在哥林多后书5:14-16，我们大家都最喜欢17，所以我们都会背。但是14节到16节，由我来念，我用华语来念。第十四节说，原来基督的爱催逼着我们，因为我们断定一个人替众人死了，众人就死了。这是十四节，这是保罗很快的用一节的方式把福音解释给我们听。他说，我们以前的生活因为一个人死，我们的老我，我们以前的生命因为一个人死，那他是谁？耶稣基督。因为他死，所以以前我们的生命怎么样？也一起死了，已经过去了。 OK， 那第十五、第十六节说，他替，就是基督替众人死了，为了是要使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着，却为那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第十六节，所以从今以后，我们不再按照人的看法认识人， 虽然我们曾经按照人的看法认识基督，但是现在不再这样子，不再这样了。 OK， 十五十六节说了有一个新造的人，一个在基督里，一个活的，一个新的人，不一样在哪里？第十五节说我们以前怎么就是为基督替众人死，为了是要使那活着的人怎么样，不再为自己活。的意思是以前我是死人，以前我是旧的，我是为谁活？我是为自己活，我是为这个世界来活。但是耶稣替众人死了，为的就是耶稣死的目的就是让你让我，我们不再为自己活，而就我们为我们替那死而复活的主而活。这是第一个改变。第二个在第十六节说，所以从今以后我们不再按照人的看法认识人。 OK， 有些英文的翻译我们直接说就是我们不再用这个世界的眼光来看人，我们的眼睛是会变得，本来我们是旧的，是死的时候本来对我们重要的，本来认为我们要去追求的，当我们成为了基督徒，当我们在基督里面以后就改变了。以前我们为自己活，以前我们用这个世界的眼光来看人，现在如果我们是新的，这些也要改变，这些也要改变。我想撒旦在21世纪最大的武器，最大能够攻击教会的武器，其实就是让我们基督徒新的人活得像旧的人一样，这是教会最大的危机。其实在救恩上面撒旦已经输了，对不对？当耶稣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又复活的时候，撒旦也当耶稣打开这天堂，我们去天堂的路 OK， 撒旦已经输了。但是撒旦现在还有没有在继续攻击教会？有。我相信撒旦一个最大最有用最有效的武器，就是让这些新造的人继续活得跟以前一样。因为当基督徒我们跟活得跟以前一样的时候，当我们有新的生命，但是我们用旧的这个属世的价值观来过生活的话，我们不会有人愿意去做宣教士，我们不会有人愿意服侍神，我们高高兴兴的星期天来到这边两个小时三个小时，我们做基督徒该做的事情，完了之后星期一到星期六我们就继续的跟着这个世界走。这个是撒旦在21世纪最大最大的武器。好，你们就来嘛，我不怕你们来这边聚会，你们来这边聚会，但是呢你们回去只要你们星期一到星期六活得跟外邦人一模一样的话，撒旦说我不怕福音会继续传下去，我们没有办法成为福音的出口。所以我要说的是，若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价值观要改变。当我说价值观的时候，我在说你用钱的方式，你在经营你的人生，你怎么样看你的你怎么看你的事业，你对你孩子的期待，你用什么样的良知跟你的孩子说他要怎么样活他的经营他的生命，你对你人生的规划，你的婚姻，你的家庭。基督徒在我刚刚说的每一个这个上面，我们都要跟这个世界不一样。为什么？因为我们是新造的人，因为我们是新造的人。如果我们处理这些事情，生命上大大小小决定跟还没有信主的人一模一样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去完成大使命，我们没有办法去完成大使命。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我们大家都喜欢新的东西，新的东西谁不要？每个人都要，对不对？但是有太多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们用的价值观还是用属世的价值观啊。我刚刚跟大家分享过，我是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长大，我是第四代的基督徒，我是第四代的基督徒。但是我问你，在我的爸爸是医生，他本来从小到大就是期待我要去做他的继承他的事业。我问你，在20年前，我跟我的父亲说，爸爸，我不要去念医学院，我要去念神学院的时候，那他有没有支持我？他有没有鼓励我？没有。 而且那个时候大全部，我真的那时候全部跟我说过来跟我说不要去念神学院，不要去做全职传道人的，都是基督徒，甚至有教会一个教会一个长老过来跟我说，你应该听你的爸爸，先去念医学院，先去当医生，之后你要去做传道人，你再去做传道人。为什么？你先去做医生，之后再去服侍的话，在教会里面大家会比较尊敬你。我问你，这样的价值观是新的还是旧的？活的还是死的？属神的还是属世界的？这是属世界的。你当一个年轻人要把他的最好的年日奉献给神的时候，你有的时候就是我们给他们的经验就是，你有没有想清楚？你要不要再想一次？有没有祷告？但是当一个年轻人有一个好的工作，好的世上的工作，我们就大声的赞美主。OK， 好棒哦！你开始去工作，为了事业。我完全不是说在事业上的工作不对，我们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面也是有很多很好，可以有好的见证。但是同样的，我们的价值观必须跟这个世界不一样。我不知道我上次有没有跟大家分享过，我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我在国外念书，然后我回到我家住在台中的海线沙鹿那边是一个小镇，然后我大学生那时候在暑假回到台湾，我都睡得很晚，有一天已经睡到9点10点了，然后外面就一片的鞭炮的声音，啪啪啪啪啪啪鞭炮的声音，那我就被鞭炮这样叫起来，我就去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家的隔壁也是一个医生，那他的老大考上了台大医学院，然后再过一年，我大三那年，我又回到台湾暑假睡觉，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又放鞭炮了，我起来发生什么事？我隔壁的老二又考上了医学院。当我去念神学院的时候，我问大家有没有人帮我放鞭炮？但是基督徒，我们的鞭炮是要在天上放，这是我们基督徒的应许，这是我们基督徒的诫命。我们的鞭炮，我们庆祝我们人生的，这个是在天上放。你的经营的人生多久？我今年40岁，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有在地上41岁的生日，我不知道，我应该会有。但是我不知道，我不能跟你100%的保证我会有。我等一下开车回台中的时候，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有第45岁的生日。但是你知道，我知道，我确信我会有第225岁的生日，我知道会有第2428岁的生日，我知道会有千千万万永永远远的生日。我经营的生命，基督徒，我们经营的生命。不是一个40岁的生日，我们不是为那第41岁的生日而在打拼，而在计划。我们不是为那80岁的退休、80岁的生命在做我们的人生规划。我们的规划是为了那永永远远的生命，永永远远的生命来规划。那些人生下半场的那些的书，对我们基督徒是没有用的。我们的人生没有下半场，我们的人生只有永永远远。那也因为是这样子，我们所做的决定，我们的价值观，大大小小的事情，我们要用的是从天上，从圣经上面来的价值观。我今天来这边当然是要分享宣教，我想这边当然有年轻人，但是我想在也是有很多长辈，那我想在座的很多，我诚实的跟你们说，你们没有办法去非洲做宣教士了，你们可能年纪已经太年长了。 OK， 那但是你们在宣教上面能不能摆上，神还有没有期待你们在宣教上面能不能有？但是你们的摆上是什么？你们摆上是你们能够用从这本书，从神的话的价值观来释放你们的下一代，能释放你们的孩子，能释放你们的孙子。当有一天在太平洋教会 有一个年轻人说，我要把我的年日最好的年日奉献给神的时候，我希望他不会听到我在教会里面所听到的建议。我们用一样的价值观，你的责任就是要用圣经的价值观给你的孩子。不要担心，神不会把每个人都送去非洲巴比伦牛群鸟做宣教师。但是当我们用正确的价值观在做大大小小决定的时候，我们在工作上面会有更多的结果，我们在家庭上面，在学校上面，在服事上面，甚至在宣教上面，我想这个都是很自然的流出。当我们走在神的道路上，我这边念一个保罗他我想大家也都听过的，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七节，保罗他是这样说，这是一个本来是死人现在变成活人，他已经改变他的价值观。他所说的，保罗说，然而以前对我有益的，现在因为基督的缘故怎么样，他都当作是有损的。以前是有益的，现在都当作有损的。不但这样，我也把万物万事当作是有损的，因为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为了他我把万事都抛弃了，看作废物，为了要得着基督。他改变了，不是吗？他不只是有新车的样式，他有新车的味道，他是新的，以前对他重要的。因为保罗不是一个好像没有激情，就是没有私欲，他以前也有对他重要的东西，但是因为基督的缘故，以前有益的现在变成是有损的。我要问大家的是，你以前是旧的，是死的时候，我们在乎很多很多的事情，现在我们在基督里了，我们有没有一样的改变？以前有益的，我们说主啊，那不是不好的东西，但是在神国眼光，这个是对我有损的，这个是对我有损的。其实很多弟兄姐妹问我们说，你们在巴布亚牛几内亚，你们在巴布亚牛几内亚会不会很辛苦？会不会后悔？那会不会那会不会想要回来？其实我很诚实跟大家说，其实在那边是不容易的。我们孩子在那边长大，我们也是一个完全没有医疗系统的地方。那我甚至我想我很诚实的也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相信如果我的孩子有一个在那边死掉，其实在七年前有一次我们老二也差点因为蜂窝性斑膜炎，对，那一个因为我们他的那个时候整个脚已经变色了，然后我们最后被救出去那个是有生命的危险。我很诚实的跟他分享，如果我有一个孩子在那边死掉，我相信有很多的教会不会再请我们去讲道了，我们可能会成为那个这个信太过头了，就是有太超过了。因为我们的华人的价值观是我们要把最好的留给下一代。我想我当然希望我还是会来这边讲到，但是我知道，我想有一些教会我想会说这个太超过了，那我们不需要这样子，不需要这样子。但是我们的价值观是我们要把最好的留给下一代，但是圣经上的价值观是什么？我们要把最好的献给神。那我们孩子在那边的生命，我们有没有担心过？我们一直都在担心。但是一个做父亲的，我也想要怎么样？我也想要把最好的留给我的孩子。那我或许没有给一个在台湾很舒适，跟爷爷奶奶在一起，跟其他的孩子一起长大的生活，但是神没有亏欠我们，神没有亏欠我们。我记得在我们在岛上面第二年的时候，有一个人他喝醉酒。那其实，在岛上面的人喝醉酒很多，这也不是第一次发生。但那次有点不一样，他喝醉酒之后，他拿一个开山刀，一公尺的开山刀，就到我们家的前面，他已经完全失去控制了。那时候他站在我们家的门口， 然后我的孩子呢也做，也刚好也在外面玩，那其实是很危险的，我没有办法控制，没有办法控制啊、那个情形，而且他又站在我的门口，我的孩子没有办法进来。那那时候他已经失去控制，那我就赶快叫我的孩子啊、跑到我的同工的家里面去 ，OK， 那怎么就跑进去之后啊、之后就其他的族人过来把他拉走，就是那就没有事了。可是你问我的孩子说记不记得那一刻，他其实非常非常的清楚，他你现在问他，他都还记得。那时候我也没有办法忘记的，一个父亲没有办法保证或者去控制孩子的安全的时候，这个其实是一个，我想是一个爸爸这边，这爸爸你们都知道我的心，是我们是不会忘记的。刚刚在影片上面啊，你们看到最后有一个啊，在海边所照的，然后从左边拉到右边的那个团体照，那个是去年年初啊，我们教会啊岛上面的教会在海边，我们啊第啊应该是第五次的受洗，那完了之后大家一起啊大家一起合照，那也是那一次我们的孩子，两个孩子也在那边受洗，那我在海边啊，我有荣幸能够啊跟另外一个 BM 的啊 BM 的弟兄一起替我的孩子受洗。你知道站在我旁边那个弟兄是谁吗？那就是八年前拿着开山刀到我们家的那个弟兄。我没有办法把最舒适或者是在我们世界的眼光看到最好的生活给我的孩子，但是我把一个福音改变生命或者一个能够改变生命的福音的见证，这个是我用钱都买不到的。我的孩子很清楚知道说旁边替他受洗的叔叔就是那八年前这个生命不知道要往哪里走的那个死人，现在他跟我的父亲我的爸爸一起替我施洗。我这样的见证是我没有办法买给我的孩子，这个是我可以给我的孩子最好最好的礼物，这也是我们基督徒能够留给我们下一代最好，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东西，而是从圣经我们得到那福音能够改变生命福音的那个确据，那个见证，这个是我们要留给我们孩子的。所以弟兄姐妹，我想今天我要给大家的挑战是，我们看到那边人的，我们看到那边啊部落的人的生命的改变，那一样的，我想神的心意我们也要改变。当我们替他们祷告完之后，我们的生命也要改变，我们的生命已经在基督里已经变成新的，那我们的价值观，我们所经营的生命，你经营的生命，我经营生命，到底是多久？那当我们经营的生命是永永远远的生命的时候，那我想神就可以用那永远的生命做很多很多合他心意的事情，好不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因为你的福音降临到我们身上，我们本来都是旧的，我们本来都是死人，但是因为你独生爱子主耶稣的原因，我们在他里面我们就变成新的。主啊，我要把孩子自己的生命放你的手上，跟这边全部的弟兄姐妹，求主能够继续的来带领我们，来挑战我们，让我们不要浪费你那重价而赎回的这个新的生命，让我们的眼光，让我们的价值观，让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不要跟着这个世界走，而是跟从你那边属天的价值来走。主啊，我要继续替太平兴教会祷告，让这个教会能够成为福音宣教跟一个新的生命的出口，让我们这边的聚会不是只是在星期天我们敬拜而已，而是在星期一到星期六，我们的每一个决定，我们的生活，不管是大大小小的环节，我们都能够陷在主你的手上，让你的价值观来掌控来决定。我们谢谢你，我们把全部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我做来领受对上帝来的祝福，今天上帝我感谢你，在历史历代中间，你找见你的工人，因用因的生命成做活活的见证，予我的生命带来帮助甲祝福。我看见保罗伊安尼讲， 那是顶受对我的利益的，我为着基督已经看伊做损害。那安尼，我真正看万事做损害，因为我掠捌我的主基督耶稣做第一好。我嘛通过单位阮牧师引去到大巴牛的所在的宣告，嘛看见因用生命正做活我的见证，因用上帝的价值正做因一生努力打拼的目标。主愿你嘛帮助阮伫太平洋教会嘛看到马拉国医生对千里迢迢来到台湾这个所在，就是将上帝你的价值来施乐伫台湾这个所在，和阮所有兄弟姊妹拢会当领受这种稳定。但求你帮助阮，和阮的生命无白白来活，和阮的生命带出应用来，和阮的生命带出见证，和阮的生命会当帮助人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但已经有做干净的较侪，亲像云为咱，就着放下逐好的担当。甲快快填半咱的罪，从屯落来扫扫埋伫咱头前的路山，就主神看耶稣，就是最神的源头甲正尾的。愿主耶稣基督稳定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感动相当困难，甲恁众人三个弟弟，对这事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